听众回到我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又请到我们的熟悉的老嘉宾，也就是我们的乔治河市议员刘纳新，我们的 Nancy 六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再一次啊，其实上一次您上来的时候已经跟我们更新了这个乔治河最近的这个状况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这个我们来更新一下近期的一个问题。那像是最近这个澳洲的燃油问题上面，其实大家都有在关注上。然后呢，我看您呢也发了几个关于电动车的这个视频，
对，
说到了我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战略，就是在乔治河中心。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是目前什么情况呢？
好的，好的，也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 Sally 又有见面的机会。上次肯定也就三个星期之前，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感觉自己常来常往。下次把这个托西亚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办公室OK， 我把那个没错，最近大家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热门，但是我们讲这个不是来凑热度了，因为它的确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电动车其实我就是三年的电动车的车主，我在我的视频当中也有说，因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啊。原因其实并不是说我有我们在这里也不说我开的车的这个品牌，我们不打算替任何人做广告，其实他们也不用做广告，现在车我听说都卖光了。地缘政治当然这个是可以说是不是我们任何人能够预料得到的，能够去 control 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就是说，当然从联邦政府的层面希望他们可以开拓更多的这个燃油的资源，让我们的老百姓在这方面有一个连续性的燃油的使用，对吧？这个是对我们贴身的。我其实也经常在追踪这个新闻，好像这个联邦的能源部长也经常会出来 update 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哪种油还有多少天的储量使用的这个储量或怎样。这两天我们没有听到这个叫 Chris Bowen 的这个 minister 出来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联邦的层面来讲，那他一定要更多去开拓更多元化的这个燃油的能源的来源，而不是说单一的或怎样。而且呢，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了啊，将来作为一个联邦政府，你作为燃油的储备，我是认为要严，就是说要把它从可能的情况下从一个月延长更多，假如说30天延长到60天或者90天，因为这种战争的东西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的。假如说我们只有30天的燃油储备，真的这个仗打不完我们怎么办，对吧？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州政府要做好，他联邦政府要做好，联邦政府从这个整个国家的层面去做好他的工作。那我们市议会呢，其实呢那个时候在讲电动车的时候，那是2022年，我当时提出来了 Council 要在这个电动车方面，也是首次提出来的市议会的层面去建立一个电动车的战略啊。其实没有人是预言家，我也不知道4年以后会爆发这个战争，会让我们的燃油，我来了澳洲将近也30年了，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紧迫感啊，这个是没人能预料到的。但是呢，作为某一个这个政府的你领导者也好，参与领导也好，总要有一个前瞻性。其实当时这个前瞻性是基于环保的概念，但是现在就已经不单只是环保了，而成了一个硬需求，大家要去转型，逼着我们去转型，从这个燃油的紧俏的资源紧俏的角度来说。所以当时是提出来了这个通过议案的形式，我找一下那个我的议案的号码啊。当时呢，这个是2022年的时候是 NM09322， 我当时的议案叫做 EV 的 strategy， 建立一个策略。如果 Council 在这方面没有大的一个策略的话，是不可能指引将来的规划也好，落地也好。这个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想法，而且可以说是在我的一个整套的对 EV 这个事情的跟踪也好，关注也好，和执行方面也好，这个可以说我自己总结，我是我的这个整个事件当中的 第一阶段，就是说制定这个战略，康索也的确是按照这个战略去在做这个战略这个建议书，在做部署。嗯，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我自己总结就是说，从这个战略走向了规划啊，这个2024年的3月，相当于是1年多以后啊，我又提出了啊这个 NM09124这个动议，推动在重点的公共区域的调查。你没有调查不能拍脑袋说啊，我要在这里建一个，我要在那里建一个，哪里是最合适的，哪里是最可行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重点的公共区域的调查和规划电动车的充电的设施的一个规划啊，核心是从要从这个方向性进入到规划阶段。 strategy 是一个方向，是个大方向，规划呢是具体的一些规划的这个事宜啊，意思就是说呢，在哪里布局会更合理啊，哪些区域需求最高，类似于 high rise 的地方应该是需求最高的，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怎么样逐步建立这个基础设施的网络啊，而照顾到这个区域内有需要的这个不同的社群。换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已经从第一次的这个战略的阶段，从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已经转化成了在哪里去做啊，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呢，到了今年2026年的年初，那这个问题就更显得紧严峻了，因为地缘政治、油价，大家都觉得哦，我现在如果有一部电车就好了，起码我们可以在家庭这个出行方面可以有一个调剂。我的确是3年前就用了，就开始买。再其实很多年前，在电动车第一代落地这个澳洲的时候，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我后来停止了，原因是任何新的东西我会认着它的技术是不是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价钱，在它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或者在它数量很少的情况下，价钱一定是很高的。大家都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我当时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但是3年前正好家庭内部也的确是在因为小女儿开始就是有车牌了，她已经18岁以上了，可以开车，那我们就开始降级，把原来的车降给孩子开，我大女儿把她的车降给小女儿开，就出现了一个空档，说哎，我可能要把我这个车给孩子开，现在的那个油车、燃油车，那相当于我就想哎，不然就买个电动车试一试。其实开放之后，我觉得的确有它的优点，跟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驾驶的方式跟习惯不太一样，但是人们都会有很高的这个调节性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只是我自己的需求。到今年年初，这个战争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看到它真正的前景是什么样能够停止。这个海湾这些游轮，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常的运行？正常运行到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海边跟港口，什么时候还真正能够加到把这些油输送到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油的油站里，这个没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个 Easter Holiday 的时候，我也听新闻也看报道说，那个 Long Holiday 很多人涌去了这个电动车的 dealer 去买车，把他们的库存一下子一抢而空。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然这是个体的商业行为，但是作为政府，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去适应跟配合一下子增加的这些需求。
是的，
当然Council任何政府的层面做事情，它不是 overnight 的，不是说我这个议案一出来，明天遍街就都是这个充电桩了，肯定不会这样子。但是呢，你一定要去做准备，一定要动起来。如果还是在考虑跟思考的阶段，那这个它永远化不成现实。
对，
所以呢，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二的晚上 Council 的 meeting 上，我又会有我的这个第三个议案，就是相当于把现在社区的这个现实跟挑战又转成了我的工作的重点。其实这段时间通过跟社区也好，跟这个实际的自己的观察也好，其实我发现了什么，尤其是居住在高层的这个公寓里边的，还有就是没有真的自己有私人停车位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安装家庭充电设施的这个人，是 最需要这样子的设施的。但是现在康苏的这个，如果你依赖这个公共充电呢，现在是不是面临着假如说覆盖不足，或者是布局不一定贴近日常生活，或者是使用的体验并不一定稳定，对不对？康苏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居民从个人的选择转变成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是不是要跟上啊？公共设施的建设是不是要跟上，同时呢还有一个公平性，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有这样子条件的人你才配开这个车，我们要做到你没有这个条件，市议会应该给你，或者应该说政府层面应该给你创造条件让你也可以开上，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公平层面的一个讲法。所以呢我又留意到两个星期之前应该是这个现任的州长宣布了，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州政府会拿出来近1亿澳元的投资来在整个西南威尔士州的范围内增加1000个充电的设施。当然充电的这个设施它怎么样布局，这个州政府一定有它的进一步的规划，但是从我们的层面来讲，我们要自己先武装自己，我们要在一旦就是说假如州政府到了那个阶段让大家去申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说 OK 这是我们的规划，这是我们需要增加的地点，那你投资给我们吧。
明白，
我们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第三个议案走到那一个地步，让我们自己用英文说 get ready。 你自己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伸手去要这个资金的时候，他会说我给你多少，你建在哪里，你有计划吗？你没有的话，我相信这个钱是不可能落地到这里的。这个钱虽然州政府1亿澳元不会自动落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假如说申请的一个过程，在申请的过程开启之前，我们就要自己准备好，我们自己到申请的时候我们有规划，我们有这个具体的数字证明我们的社区需要这么多数量啊，这些是我们需要的数量的地点，那拿着这个计划书给州政府去，好，那你来支持我们吧。所以我第三个议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准备好我们自己。
是，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对于乔治河市内的一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的一个装置就是在调查的一个阶段是吗？
对，就是要去布点啊，调查出来什么样子的地方适合去装啊，我们会有多少个假如说在怎么样子的布置之下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急需要去解决的。所以第三个议案我在星期二就会在 Council 的 meeting 上去讨论啊，我也通过你们的这个节目也可以跟大家预报一下，我也希望其他议员可以从整体的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去支持这个议案，希望它可以尽快落地。
是的，那么对于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室内有一些有电车的居民来说，他们有一些建议想要提出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市政府提出呢？
我相信任何的这个大的方针形成的过程都会有这个我们叫的 public consultation， 都会有这个阶段。如果在那个阶段到来的时候呢，我也一定会通知大家， council 可以有网站上有我们有一个 USAY 的一个页面啊，那个上面就是关于各个不同的议题，就是council 的事件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情况下，再征询大众意见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通过那个页面去把自己的想法写上去，或者是假如说我不愿意用电脑，我就是喜欢最传统的方式，一个纸头一张纸，我告诉你我想什么，或者发 email 也都可以。所以如果到了那个阶段，我一定会跟大家来这个 update。
是的，明白。那我们其实呢也是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关于电动车的一个策略，接下来呢我想就是再次提一下，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的刘氏议员我们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说是最近好市委市中心的假钞的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下，在经过了差不多快1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假钞问题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更新呢？
的确是有。首先呢我先给你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家自动建立了这么自发的这么一个群啊，现在已经有了40多位在里边啊，这里边大家就经常会上传一些照片，最近假钞或者是小偷，不单只是假钞，还有这个偷抢也是最近也是比较严重。当然呢偷抢不单只是使用假钞的人呢是比较集中的，是那些 teenager 啊，他们背后一定是有网络什么人去提供假钞，然后呢他们到 愿意收现金的这样子的商店去用50元面值或者是100元面值的这个假钞去换去买取价值不大的一些商品，而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假钞花出去。他不会说50块钱我买50块钱的东西，那他其实他这个 teenager 他自己根本用不到这么多东西，他无非就是想把这个假钞把它用出去。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一个很有社会危害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应该在2个多月之前我就通过跟商家之间的沟通就发现，当然这个事情存在的肯定不只是2个月了，那商家那个时候假如说偶尔的情况下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在2个月前其实我们当时有10来个人的一个圈子，并没有这么多，慢慢才大家才加入进了这个群，去 share 自己的各个样子的照片也好 ，CCTV 也好，在2个月前我就把当时有的这些报案的资料一起就是收集了一下，去警察局统一帮大家报了案啊，意思就是说让警局要重视到这个的确是问题，因为呢我们报案之后才发现呢，报案的人其实是不多，在他的 data 显示出来呢不是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社区当中其实是个挺严重的问题了啊。我走访了可以说不能说每一个商家，起码是出现假钞的这些商家我都去面谈过，有的时候是 owner 在，有的时候是他的这个staff 在，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首先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先保护起来自己，在这个网上有一种简易的一种验钞的仪器，虽然很简单，但是可以起到基本的防范作用。我们给大家的共识就是说，每一个商店我们都买一部这个机器，就放在你的收银台上，起码让使用假钞的人会犹豫一下，哦，你有这个验钞机，我还要不要使用这张假钞？因为所有的这个 business owner 都有了共识，如果他当天不在现场，不在店里边，告诉他的 staff 50和100一定要用这个机器去验，那相当于一种威慑的作用。他见到了之后，他就犹豫了，会不会就去下一家没有这个机器的人。这个方法呢用了以后可以说有一些收效，但是呢最近呢感觉他们又有点这个比较猖獗，而且还是这个不仅是用假钞，这些 teenager 还会去偷东西，偷东西不只是男孩子还有女孩子，从大家去放到这个群里面的照片，当然这个照片我们并没有核实，但是 CCTV 照出来的啊，不单只有男孩子，有女孩子，还有我们亚洲人的女孩子，大家就在群里说，哎，难道他的家长不知道吗？但是呢为了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保护，这张照片呢商家还不能打印出来贴在门口，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很有可能家长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样子的行为啊，所以让我也蛮心痛的啊。群里有这样子的消息，那这个能看出来，我不能说一定是华人，但是看面孔就是我们亚洲人的女孩子，
是的，
可能 high school 的这个 student 看校服也好，看她穿的这个整齐度，她并不是穿着便装出来的，有感觉就是好像下学以后的那些孩子们啊，所以呢这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法律问题。群里的商家都说，我就是报了警，警察捉住了他不够这个成年人的年龄，进去之后2天又出来，我的损失谁会关注得到？我的损失谁又会为我感到心痛？所以大家不想去报警的这个动力就是说，
报警了，
警察他在做警察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在上个星期紧急的又去警察局开了一个会，代理警察局长，还有Crime Prevention 的 Manager 啊，就是防止罪案的 Manager， 还有青少年 Youth 的 Manager， 还有这个警民联络官，都一起出来参加这个会。我跟他们说这个事件非常严重，你们要即刻派员来参加。我们就在赫斯的警局里召开了这么个会议，差不多1个小时啊，严重指出了这个事情，他们也很重视，但是他说关于这个法律层面的东西就不是他们能够做得到的，他说你们要做的是去 lobby 那些 politician， 收紧这方面的这个法案之后，我们才有相应的enforcement power， 没有的话它就是这么大，我收进来就是要按照法律去做，这个就不是警局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在考虑，也要征询一些这个咨询一些有关 法律人士的一些 legal advice 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呢，大家就是其他的区长说不在我们 HERSCO 的呢，你也可以借鉴一下我们的相关的这方面的经验。我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给大家来 update 这方面，希望它就是有一些改善。所以我们也在上次的这个跟警局的特别的会议上也提出来一些建议，大家也有来有往，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交流啊。当然这个细节就不说太多啊，类似于你要正当防卫是什么样的的界限，包括就是说我们也提出来了，希望警局有没有考虑做一个 special 的 operation， 就做一个特别行动。平时是可能这个行动并不是在他的现在的日常的这个工作之内，但是做一次跟其他警局相关其他部门的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呢？特别行动的目的就是说要告诉这样犯案的这些人，告诉他这些事情是有人管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的，给他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会议上也提出来了这个想法啊，希望就是说我也在考虑在五月份的这个council meeting上会不会有一个动议，将我们提出来的这一些想法把它通过动议的方式、议案的方式来固定下来，让警局也可以去考虑来就是整合这个资源，做一次或者是两次这样子的严打，你叫他严打也好，特别行动也好，来对这样子的猖獗的这个现在这种情况
行为
进行一个威慑跟制止。
是，
这个的确是我们在当时的会议上的一个要求。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有在这个自己有生意的伙伴啊，或者说听众有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随时的欢迎大家去积极的说是报警也好，或者说联系我们当地的市议员，如果你在乔治河这个市范围内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刘纳新，
对对对，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跟踪了几个月了。
是的，是的
啊，我手头有相当多的这方面的资料啊，日日都在更新，包括我们这个群里边也有一些商家不断在把其他的商家加到群里边啊，所以呢我们的资料的这个收集的还是很及时跟全面的。包括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商家，他在 Chesu 也有他的店，他就是说在那边也出现了假钞，但是好像没有HERSCO这边这么严重。
是，但是其实因为大部分华人嘛，还是以这个平和的心态去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总的来说你还是要先把自己声音发出来，先发出来说这个事情正在发生我们身上，才能去大家说一起去面对或者一起去解决。
对对对，我很理解，因为本身就是 small business owner， 大家都很忙，
是
即使做老板的天天我估计也都在店里在照顾自己的生意，帮助自己的生意，没有人太多真的。他们都说了，他说 Nancy，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不仅要想着怎么样去做好这个生意，我还要跟那些又偷又抢用假币的人斗智斗勇。他们真的用了这个词，就是斗智斗勇，还要想着怎么样去防范他们。所以真的这个事情的确是需要不同政府层面的一个关注。我也希望就是我在这里也可以继续为大家这件事情进行关注也好，进行不同方面的这个帮忙也好啊，在这方面如果假如说商家有这方面的需要您也不用客气啊，可以说我是您的第一个联络人，我也可以把您加到群里，大家去互相 share 一些，分享一些经验也好，教训也好。
是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 Nancy 来到我们今天 2CR 的电台，跟我们分享了像是近期我们乔治河市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需要有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的 Nancy 联系，是怎么跟您联系是最好的方式？
可以打我的手机20多年我没有换过手机号码，0400681188，0400681188啊，您可以留言，也可以发短信。因为呢，假如说您的号码真的没有存在我手机里呢，我的确有一个习惯，就是这号码我不认得，我一般第一次不听电话，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就现在这种 scam 的电话太多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做广告的还是卖什么东西的。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如果这个电话这个号码同时打了两次或三次，一定是认真的。我肯定会打给您，在这个找到合适的时间的情况下，好吧？
是的。
所以我的电话再重复一下：0400681188，0400681188。
是的，那非常感谢 Nancy 啊。那我们这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下一次有机会再次请您上。
好的，好的。那下次 Sally 我们再见。
是的，
谢谢 2CR 的时间 ，Thank you。